讲到木恩之家福音戒毒已经迈向第29年了，这29年的历史当中，也有不同的群体的人来参与当中。一开始这个群体为什么会存在，这是一个奥秘的。既然有北欧的宣教士把酒托他，突然看到有一群台湾吸毒酗酒的人需要福音的帮助，为什么他看得到？你觉得一般的人看得到吗？为什么他有强烈的感受，决定开始木恩之家的工作？这个叫做奥秘，或我们讲的一种感动，没有办法清楚明白了解认识，是没有办法说明的。那草创期一定比我们现在更艰辛嘛，你绝对不可能想到有什么办公室这样的柜子，有这样的地板，有隔音，绝对不是一开始就一触可及。当时的宣教士纪伯武牧师国语也不流畅，然后他开始要这样的工作，要怎么办呢？要总要找一个地方嘛。所以我们跟中华民国台湾信义会五房教会借了一个荒废的教会。所以那个牧师讲了一个很经典的话，他也跟我们讲，当时呢在那个地方啊，是草比人高啊，蛇比人多啊，蛇一定比人多啊，因为他们就两个夫妇在那边整理那个地方，蛇随便就超过2条以上嘛，啊，两个傻傻的开始他们不投啊，砍草啊，抓蛇啊，你觉得这是不奥秘？这个奥秘也带来一种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成为一种他行动的动力了。有使命有热忱的人，他在做的过程当中，他有看到一个成瘾者跑进他那说，
哦，牧师你从芬兰来的好伟大，我是一个成瘾者，我陪你一起抓蛇吗？
没有吧，没有半个这样的一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开始有那个，因为那个负担开始他做这件事情，从荒野当中辟出一条可接待可住宿的地方啊，所以很不幸的那时候我就成为木恩之家第9号的进去里面所以很不幸那时候我就进去了哈。
第9号会考
一定考一定考第9号纪伯武牧师一开始感动的芬兰的宣教士，他们愿意一起参与在其中。在其中其实对我生命影响一个比较大的贾贝利宣教士啊，我那时候海洛因脱瘾的时候，那王明石牧师也参与在其中，他是穆恩的一个本土牧师，他也是奠定穆恩很关键的人物，当时希望把这个工作最后传承给本土的人，传承这个样的一个使命。其实宣教士开疆辟土，他就是预备来做传承。那我说我是第九号来到穆恩之家，然后遇到跟我一样是吸毒的嘛，我们在村家大部分都穿短裤短袖，那不小心刺青就会露出来。那我看他看我，然后就骂看
数字，
哎，看数字，
好有智慧，
哎，看什么？看电影啊，就骂那个脏话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要打起来了。我们不会跑过去互相拥抱了哈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看我是含情脉脉 啊，原来我是这样子。哎，那贾贝利宣教士站在我们中间说：“你们要打就打我吧。”哇，哎，他们芬兰宣教士，他们回国休息述职的时候，都是为穆恩之家募款，直到如今他们都还为我们募款，然后陪着我们。更早期的时候没有同工啊。其实宣教士大部分时间都在里面跟我们生活在一起。这宣教士也带过女村嘛，还包生囝，有姐妹怀孕了，爸爸不知道是谁，还陪着生产。生产以后，那妈妈又认识别的男朋友，又跑掉，然后他只好带着那个小女孩，最后还帮他找到一个寄养家庭，包吃包住包生啊，这个就是要奥秘啊，知道吗？我们争执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愿意站在中间？他可能会站在很远的地方说不要打架不要打架，因为他领受上帝呼召的大使命。因为马太福音28章所说的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纪伯武牧师是男生啦，贾贝利宣教士是女生。那贾贝利一生呢，因着宣教因祸得福啦，失去他以前在芬兰的男朋友，得到台湾很多的像我这样的小孩，所以他心里都很安慰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感觉好像一直摇头的样子所以我难道没有比她男朋友更好吗？她这一生就没有婚姻了哈，20几岁来到台湾，一直到她荣退都一直在台湾，就是爱这块土地。那退休回去给芬兰政府照顾了哈，我们也不要抢了啊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们就是被感动的时候，知道上帝吩咐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当中都每个都是属神的儿女。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万民包括哪些人？包括犹太人、以色列人、罗马人，所有的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，包括不管是哪一种职业，包括他是总统、贩夫、走卒。所以这万民当中有没有上帝只救那些很优秀的人，不救这些垃圾渣宅？我是很优秀的啊！上帝都救我们这样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垃圾渣宅？
是
是，对哈，还好，那你就得救了哈。上帝说去使万民，没有说他的身份地位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基督的爱。可是上帝做工要不要拣选人来成就他的工作？要吗？成就他的工作是一个人完成还是一个群体完成？一个群体嘛，啊，所以牧恩的根基是因着这样的开始，是由一个人开始，纪伯文牧师影响到其他宣教士加入，又影响到王明石牧师，一代一代的怎么样传承下来。虽然牧恩曾经遇到很大的挑战困难，甚至有一段时间已经崩解了，那可是上帝怜悯我们，那我们可以重新重整，再出发，再恢复啦。曾经有很兴盛，也有很低谷。那不管如何，可是这个群体都是在上帝保守当中。